专注力协定是尼尔·艾奥于2019年出版的一本指南，帮助我们在这个纷繁的社会环境中拨开噪音和各种分心因素，让我们能够专注于向自己想要的生活目标前进，避免偏离轨道。世上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比较容易被各种因素转移注意力的人，另一种是心无旁骛的人。分散注意力的因素始终都存在，因此如何管理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原因很简单，一旦你拥有了专注力，你会发现你突然有了可以掌控自己的时间和未来的能力。你没听错，容易分心的人是有可能变得专注的。一起看下去吧。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我读过的有启发且实用的书籍。我的目标是帮助您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精华书籍中的精华，为您节省宝贵的时间。如何不被内在诱因分心？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的所有行为都有一个底层本能，即希望缓解亦或彻底根除不舒适的感受。然而，转移注意力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逃避不适感的方法。也正是这种方法学习成本最低且最容易掌握，被大家使用的概率极高。但如果我们想要管理分心因素，我们就得学习如何处理不适感，或者说生活中让你不舒服的麻烦事。这大概可以分成四个步骤。一、捕捉每个分心行为之前的情绪，尝试弄清楚当时你内心的触发因素。二、把它们写下来，尽量写得详细一些，比如时间、当时具体在做什么，以及你的感受。三、用好奇心而不是厌恶来探索自己的负面感受，记住，你只是在观察自己。四、特别留意我们在一天中从一个事件转向另一件事件的过渡时刻的表现。比如你在上网的时候，因为实在受不了等待第一个标签页的加载时间，感到极度烦躁，然后打开了另一个标签页以分散注意力。重新演绎你的世界。也许你也厌倦了习惯性的逃避问题，你也知道逃避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总是不受控的逃避。所以学习一些方法很重要，重新跟着你经历过的印象深刻的事件走一遍，把它当作一个游戏，密切关注这个事件，看看你是否能在其中找到以前没有看到过的新的挑战，如此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有趣，突破无聊和单调，发现其中隐藏的魅力。和自己做朋友。当我们遭遇挫折时，我们不应该自我暗示自己的失败是因为我们的能力缺陷，而是应该善待自己，放自己一马。自我怜惜会使我们面对挫折时有更强的适应力。如果你不懂如何怜悯自己，那就请你把你自己当作你最好的朋友，因为我相信你一定对朋友不会像对自己那么苛刻。以与朋友交谈的方式与自己交谈。如何为你真正想做的事情腾出时间？如果我知道你是如何利用你的时间的，那我就知道你极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保护好我们最为宝贵的资产之一，时间。你必须清楚，如果我们不好好安排我们的时间，就会有别人来安排我们的时间。我们不应该从现在我要做什么开始，而应该从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开始。我们的价值观就像是在生活中指引我们前进的北极星。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日程表中专门留出一段时间来投入到牵引力活动中。所谓牵引力活动，是指那些让我们朝着生活目标前进的行动。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牵引力活动难道不会分散我的注意力吗？识别和理解分心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除非你意识到牵引力活动正在影响你专注于更重要的事情时，才能将其归类为分心因素。实现把时间腾出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时间框架法，即我们将提前决定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并且为每一件事情分配一个具体的时间段。通过实施时间框架法，我们可以消除行事历上任何空的或者未分配的时间段，确保每一个时刻都有其用途。目标是为我们每天打算如何花费时间创建一个可视化结构化的模板，完全挤压掉模糊的时间空隙，使我们能够更容易保持专注，避免分心。同时，它还能帮助我们确定事物的优先级，并为这些事物分配足够的时间，避免将时间浪费在意义不大或完全无意义的事物上。时间框架法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主动计划和控制我们的时间，而不是让外部因素或注意力的分散来决定我们该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 它促进了有意义和有目的的行动，使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时间，并保持在实现目标的轨道上。在我们的日程表中，别忘了安排每周15分钟的时间，用来回顾和改进我们制作的时间框架。可以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一，我有哪些时间段没有去做自己安排的事件？有哪些时间段我分心了？我因为什么原因分心了？下次我该怎么去应对这些分心因素？二，我是否需要进一步优化我的时间框架，以腾出更多时间来实现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专注于投入而非产出。我们不应该过分的担心无法预测或控制的结果。过度关注结果可能会导致拖延或焦虑，从而无法有效利用时间。相反，我们应该专注于我们可以控制的行动。这意味着我们要根据时间安排按时行动，养成良好的习惯，保持专注和投入。虽然我们无法保证每一次都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通过持续的投入和努力，我们就会增加成功的几率。为自己安排时间。在忙碌的日程中，我们往往容易忽略自己的身心健康和个人发展。我们应该为自己的需求和健康安排时间，比如安排锻炼身体的时间，确保充足的睡眠，享用健康的饮食，阅读有益的书籍，并进行思考。通过这样的时间安排，我们能够给予自己重要的关注和照顾，提升自身的能量和幸福感。只有当我们照顾好自己时，我们才能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和工作，保持良好的状态和表现。为重要的关系安排时间。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往往也容易忽略与亲人、朋友以及其他非直接利益相关的重要人物的交往。然而，这些关系对我们的幸福和满足感至关重要。为重要的关系安排时间，意味着我们要有意识地留出时间与这些人建立联系和互动。比如与家人共进晚餐，约朋友喝咖啡，参加亲人的活动，或者与伴侣共度浪漫的时光。通过在日程表上明确的安排时间，我们能够表达出对这些关系的重视，并为其提供足够的关注和投入。这对重要关系的发展和维持都非常重要。当我们花更多的时间与他们相处时，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对方，建立更深厚的情感联系，并共同创造美好的回忆和经历。同时，这样的投入也会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和支持，使关系更加稳固和持久。将你的日程表与利益关联者共享。我们应该将我们的日程表与工作中的同事和上级共享。通过共享日程表，我们就能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时间安排与专注工作的时间段。他们就会比较理解并尊重我们的安排，也会更加谨慎地安排额外的任务和要求给我们，减少无关紧要的事物对我们的干扰。这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专注于重要的工作和任务，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同时，共享日程表还能让团队成员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时间安排和工作重点，避免时间冲突和误解，并提高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协作能力。如何不被外在诱因分心？你有没有经常被你手机里弹出的消息提醒，同事的手机铃声中断了你正在做的事情？我们身处一个嘈杂纷繁的环境中，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事件让我们偏离原本的轨道。我们应该怎么去保持我们的专注力呢？应对工作中的打扰。当你正在工作，不希望被打扰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一，使用标识。在你的工位显眼的位置放置一个标识，比如请勿打扰或专注中，以向他人传达你不希望被打扰的意愿。二，使用耳机。戴上耳机是一种较常见的方式，向他人传达你正在专注工作并不希望被打扰的信号。即使你并没有播放音乐，耳机也能帮助你减少他人主动来打扰你的可能性。应对电子邮件的干扰。许多工作场景的电子邮件纯粹是浪费时间，以下是一些处理电子邮件的小贴士。一，发送较少的电子邮件。要减少收到的电子邮件数量，你必须减少发送的数量，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回复和抄送，只发送必要的信息。二，设定办公时间。开放办公时间，让人们可以与你面对面或者通过电话交流，而不是回复每封电子邮件。你会惊讶地发现，给予事物一点时间让他们自然沉淀后，许多事情会慢慢变得无关紧要。三， 延迟发送。将电子邮件设定在撰写完成后的一段时间发送，这样可以减少来回的无休止讨论，为处理邮件提供更好的时间和空间。四、取消订阅不需要的电子邮件。及时取消订阅你不需要或不感兴趣的邮件列表，减少不必要的邮件数量。五、批量处理电子邮件。将电子邮件分批处理，不要整天不停地重复查看。设定固定的时间段，集中处理和回复电子邮件，提高效率。应对群聊的干扰。Basecamp 的联合创始人 Jason Fried 曾说，群聊就像是与一群随机的参与者开一场全天候没有主题的会议。我们该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呢？一、把群聊当作洗桑拿浴，我们可以在其中逗留一段时间，然后及时退出，因为长时间停留在桑拿房里是不健康的。因此，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日程安排表中安排一些时间来查看群聊信息。二、不要随便邀请什么人进各种群组，群聊范围越小越好。三、不要什么事都习惯在聊天软件中解决，因为越重要的话题越需要时间和专注度配合，需要与闲聊这种行为区隔开。应对会议的干扰。许多时候，人们会依靠召开会议的方式来逃避个人应该付出的努力去解决某些问题，或者避免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期望以此能使他人为本应该自己完成的工作付出时间和精力。以下是对付会议干扰的一些建议。一、提高召开会议的门槛。要求会议发起人提供会议议程和简报文件，确保会议有明确的目标和议题。二、会议应该用于达成共识，避免在会议中进行创造性问题的解决，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资源。三、当参加会议时，请全神贯注，避免使用电子设备，因为他们会分散注意力，影响会议效果。应对手机的干扰。对手机的依赖与上瘾并不是一个概念，下面的一些建议可能可以帮到你。一、删除你不需要的应用程序。二、删除让你上瘾的应用程序。如果你很难戒断，那就在你的笔记本电脑上按照日程安排表的计划定时使用它，但一定从你的手机上删除它。三、重新布局所有应用程序的位置，把最常使用的不那么分散注意力的工具类应用程序放在你的主屏幕上，例如打车、地图、记事本、行事历等。四、在设置中关闭通知，针对不同的应用程序忌用声音和视觉通知，当你需要专注时开启免打扰模式。应对电脑桌面的干扰。当我们的电脑桌面杂乱无章时，我们的大脑也会跟着一团浆糊，更难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比如你打开了很多标签页，添加了不必要的书签，自定义了过多的图标等，它们都会成为你走神的外部干扰因素。为了应对这些干扰，我们需要对桌面进行清洁整理，同时关闭所有通知。应对在线文章的干扰。精彩的在线文章内容经常会让我们陷入无休止的时间浪费中。为了应对在线文章的干扰，你可以使用类似 Pocket 这样的应用程序将有趣的内容保存起来，以备后续阅读，还可以在做运动或通勤途中同时听有声文章，实现同时段多任务处理。应对信息流的干扰。社交媒体软件的目标就是希望用户时刻保持参与，因此源源不断的信息流被推送到你的设备上，不得不说很容易让人分心。然而你可以使用浏览器扩展程序，比如 Newsfeed Eradicator for Facebook、 Newsfeed Burner 和 Distraction Free YouTube 等来去除令人分心的信息流。如何利用预先承诺来防止分心？预先承诺是为了克服未来可能的冲动而采取的措施，以确保自己更专注。如何理解预先承诺呢？比如婚姻是一种协定，在结婚的那一刻，我们承诺真爱彼此，无论贫穷富有、健康疾病，都深爱着彼此。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一刻就是一种预先承诺，预先承诺未来我们不会对彼此不忠。许多心无旁骛的高效人士之所以能长期保持专注，并不是因为他们比普通人更少冲动，而是因为他们采取了极端的措施来保持专注。书中为我们介绍了预先承诺的三种协定。一、 背离协定。做一些自己不太愿意接受的事情来提高分心的难度，比如工作的时候把手机收起来不要看。通过一些训练专注力的工具以及和朋友们相互监督的方式等，可以大幅减少分心的可能性。二，代价协定。相比追逐利益，我们的本能更倾向于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田，避免任何损失。因此，就以金钱作为代价，为每一次分心都定一个让你肉疼的惩罚价格，如此可以增强我们对分心行为的戒备。三，身份协定。人们的行为往往与自己的身份认知相一致。想想看，如果你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心无旁骛者呢？把这个新的身份告诉你的朋友们，并分享给他们你用时间框架法制作的日程表吧。你会为此感到骄傲的。整本书主干逻辑清晰，叙事铺陈得体，有理有据，非常易于阅读。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成为一个心无旁骛的人。衷心感谢您看到听到这个视频，关注点赞评论转发一切随缘。我们下期再见。